赵强。
不强。
所以我们在上这个传道书，我是第二次，把我的电脑任何东西都预备好了，就是没带了。而且今天我还半路往回家的路上跑，跑了一小段，我说不行，如果跑的话，主日传道就会迟到。所以啊，今天大家就没有那个 PowerPoint 啊。我最近发现，我如果靠那些东西靠太多啊，有一天就变不可靠。我上个礼拜在英文组讲道，那么差不多三个月前我讲过一次，对不对？然后上个礼拜我去讲，样样东西都不行，都不能控制。然后差不多两年前吧，我去另外一个教会一次，他们说他们那些设备都很好嘛，但是完全不 work。 哎呀，所以让我学习一个新的功课，那个是旧功课，就是不要靠这些机器啊，到时候你要分享东西最好都在脑筋里，别的都没有都不要紧啊。今天这个我写了一大堆拉拉杂杂，我们就看讲义。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传道书第二章的后面那一半，那一半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劳碌的果子。那么我们记得传道书起初这个所罗门王，他要追求人生的满足，他用很多的方法追求很多不同的东西啊，追求快乐的东西，那么追求智慧的东西，反正他追过很多。那么他每一个追求的结果结论都一样啊，所以我每一次要提那个结论，那个结论非常重要。那么有的人会说，安东，你每次讲的结论都一样，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因为一样，我们才需要讲啊。那么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这样才会真正的有进步。提醒我自己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要讲劳碌的果子。什么叫劳碌？劳碌就是他做工作来赚取他的回报，那是劳碌啊。一般的人都需要做工作。那么你回到这个原来的题目，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工啊？各位都知道这个答案吗？
上帝说的。
上帝说的。对呀，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就是，但是有一个重点，
出来之前不需要。
出来之前其实也是神的工作的结束，因为他已经叫亚当，然后他命令亚当管理，是对的。
好，对对，犯罪做工啊，得到做工的果子都有密切的关系。刚刚有几位弟兄姐妹讲的，讲的差不多，苍蝇。你知道我看到苍蝇，我心里会有一个激动，我就想想找橡皮筋。
对啊。
有人在这个房间亲自看到我像是亲自打一次就打中了。他这一次我跟你们说，他如果停在书生的头上，我就不会。哎呀，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玩啊，那没有玩具玩什么呢？橡皮筋打到非常的准哦。我是试过打人家的耳垂，打中。 一次就会做。
哇哇的。
哎呀，我的结论是说，小时候如果做顽童的话，长大当老师最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好，做工。第一，做工原来就是神创造人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么神创造人他要做工，并不是为了要赚饭吃的，这是他跟今天做工有很多人做工的不同的地方啊。做工是跟神一起来服侍的方法之一，做了之后我们会满足会快乐。你知道人还稍微带着一些神创造时候的一种特点，你如果今天是亿万富翁，你每天都坐在那边看电视，请问你会不会满足？对，有可能满足吗？不可能，绝对不会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的人都要再去从政啊，需要去外面做义工啊，啊，主要是他还是跟神创造人类他的本质有些地方他需要达到的。我们不做工我们不会满足。起初神创造人他跟亚当说什么？你们要帮我管理海中的鱼、地上的禽兽、空中的飞鸟、跟地上会爬的东西、跟这一切的植物。那么神有没有说你们必须做工才有饭吃？没有讲。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讲呢？就是人堕落之后，创世纪第三章，他说地要为你长出荆棘跟蒺藜的，从今之后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做工是人堕落之前的事情。那么到后来神的救恩呢，其中有一部分是让所有被救的人恢复神起初创造的时候那计划当中的完美跟快乐。我们以后在天堂里头要做工，不是说你做工才有饭吃，因为神已经按照每一个月份都给你提供最美的食物。他说在园子里头，在河的那一边，每个月份要给你他所为你预备的食物，就是某一种的水果，素食。
好，我也。
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很好吃的水果？
那喜欢吃水果，你也喜欢吃肉
啊？啊，对。对对对，这个不怪你，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天堂。我看来看去，我真的做一个结论：当我们到天堂，我们是吃素。对，那时候你看到路上一只小绵羊，它不会看到安东，它就逃命，因为现在每样东西看到人都逃。啊，因为人没有不吃的东西。那么啊，以前我还跟人家说好笑的事，后来我不敢讲了，我觉得怪丢人的啊。例如说我看到人家吃猴脑，哎呀太可怕了。在台湾吗？吃狗。我以前在大学读书，我们宿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饭店，每次到了冬天贴了大招牌香肉上市。那么我还傻傻的，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要回宿舍嘛，说要不要去试试。那个同学说哦，那个好心，不要去碰它。所以我就一直说哦，记得我的同学告诉我那个很腥嘛。直到有一次我当兵的时候，在台湾这个大学毕业之后要当兵嘛，我就当中华民国的海军。 那么我有一天到城里去办事，我们海军巡防处在台湾，在东边的，在花莲，我去出差，我骑脚踏车去出差，回来到我们那个军队住的地方，发现很多那个高级军官的吉普车，哦，有的上面放星星的，我就说怎么回事，今天到底什么大事。然后有一个兵呢，有一个军人就跑出来跟我说，哎，我们不要吵，他说我们处长在里头啊，他们今天来这边有特别目的，有什么目的，他说我不敢告诉你。我说告诉我，他不敢，我为什么不敢，他说怕你生气。然后我脑筋一动，莫非我那只狗被他们吃掉了吗？我讲故事比课多。我在那边当兵哈，啊，我的任务，我是那个海军的少尉，我的任务是每天到花莲的山上，啊，花莲的山深山里头有九个大山洞，是以前日本占领台湾50年的时候他们挖的，后来就变成这个中国人接收，二次大战胜利接收了台湾嘛，对不对？啊，后来变成国民党的弹药库，啊，放炸弹、深水炸弹、各种的枪弹，什么都放里头。那我的任务是每一天晚上12点要开始去巡逻，去看那九个仓库。这个仓库都是挖在深山里头大山洞。嗯，到那边我就把那个锁打开，那么进去看看，其实没东西了。我知道大陆的人不敢来，但是不得不进，我要进去里头，里头一个可怕的地方要签名，所以我每天都去，半夜要12点，12点之后才可以去。啊，就去巡逻，然后去那个地方放着一个卡片去签名，每天都要签。那么每次进去之前有一个奇景。几夫，当然偶然有例外了，几夫每次去在那个大山洞的大门上头都有毒蛇在上头，啊，台湾的花莲那个山上很多蛇，所以就去那边。那么有一天我们的炊事兵啊到花莲去买菜，回来之后他就牵着一只狗，那么他们就想要打牙祭，那我跟另外一个军官，我们去看，我们就觉得那个狗有什么不太对，我们就说那个狗为什么肚子大大的？啊，他说是这样吗？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生了6只小狗。那么6只小狗啊，他们就在那边做计划。他说我们养3个月就可以开宴会。后来我说。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让我们几个军官呢，每一家都分一只去养它，不要吃掉。那么那个炊事兵就坚持说一定要吃它，我就坚持说不可以吃，所以我也要了一只。它是一种猎狗啊，你像英国的，你看电影里头去打鸟，他们那些猎狗，其中有一只。我就养它，后来它从差不多1个多月，我晚上去巡逻仓库，它就跟着我跑。啊，那个狗真好，它就在前面四周这样转转转，有蛇它就把它赶走。啊，我知道它的鼻子很敏感。直到有这么一天，我回去，叫我不要说话，叫我不要问，我就想到我那只狗，我就说。莫非是我那只狗吗？他说弹药罐不是我决定的了，啊，那个确实不是他，哦，他说是那个专门管煮饭的那个人决定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啊，我想这么久，必须回到课程来，再讲到劳碌的果子，那么人的。工作 原来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也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你知道圣经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基督跟天父都是做事的，都是做工的啊。所以不是说圣经讲究说人不做工，相反。那么做工最起初是什么呢？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食物，我们喝的东西神都供应。所以做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吃，而是要跟神同工，而是达到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可以满足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后来人堕落之后，那个地因为人的犯罪跟着人一起受了咒诅，所以创世第三章最后面那边就说，地受了咒诅，从今之后他要为你们长出荆棘跟疾病来，你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人犯罪的后果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都做工，我们大部分做工的都不会说我们每天都等着起床去做工啊，很多人都会不得不起床，不得不做工，对不对？现在我们要改变什么呢？除了传道书跟别的之外，要把我们的想法跟感觉让他得救，让我们恢复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做工的那时候的目的跟后果。这是救恩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啊。那么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把我们做工得到工价，跟神创造人让他满足，跟在神国度里头的价值连在一起，是这样。所以你无论做什么工，如果你是靠主耶稣基督，把样样事情都当作服事的机会，用它来服事主，你就得到两个好处，一个是地上的工价，另外是天上的宝贝啊，是这样。把它两个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督徒要学习怎么样用普通的工作来服事主啊。服事不只是说我们来分享圣经，来教导圣经，来祷告啊，还不只是说我们去医院去看病人啊，去探访软弱的人，还不止这个。其中有一个大的项目是我们每天做的工啊。所以传道书来，我们等一下回到这个啊功课的结果。第一，保罗在前一课的时候讲到追求智慧，那他为了智慧他做了几个结论。 A， 他说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死了都一样。他在做什么？他在讲说有的东西真正追求到有好处，或者有的不一定有好处。现在有很多东西你都会想这种东西吗啊，对不对？哦，我的孩子长大要不要去读大学？很多父母都要讲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么有的人会做了一个结论说，哎，需要读大学，哦，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或者他学有知识对他有好处。有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他说，我的孩子不一定要读大学。他说我家里开个修车的店，他从小练习这个一技之长也很好，对不对？啊，我们有这些东西。那么在所罗门所追求的东西里头，每一个主要追求的他都有过这样的脑筋里头的挣扎，到底该不该做啊。所以上一次是讲到智慧，那他的结论是说智慧有一些好处，但是好处没有那么多啊，他不是说都没有好处，他说有。那么第一，他说死亡让样样都平等了，所以有没有智慧都差不多，第一个。第二，他的结论，聪明与愚昧的人结局一样，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例子。啊啊，几乎样样事情都有这个例子。聪明跟不聪明的人，啊，做这个工作觉得累，是不是一样？有的东西你不能够靠智慧来克服。聪明跟愚笨的人也都常常不满足，这也是真的。啊，有的东西智慧不能够解决的。第三，死亡而没有希望，是个非常虚空的事情。你看到这个之后就想到，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亡啊。答案是说，我是王，我要带着希望，带着希望，对不对？我现在说跟你们说实话了啊，我必须常常锻炼自己。那么，对于我们往下要必须走的路都有预备，其中一个是死亡啊，每个基督徒一定要有预备，那个不是突然。啊，因为那个是必然，对不对？必然的话，我们就要有预备啊。好，第四个，日光之下的人生有很多它的事实，智慧跟不智慧都是一样。比如说，慢慢有人身体会不好，啊，甚至有人一生下来身体就有毛病。啊，这都有可能。第五，怎么样得到突破，把我们整个人生的境界或者人生的目标转换一下，从我们只注意到日光之下的人生转换为日光之上的人生。意思就是说，把只有这个世界跟物质的这种想法改变成有神有灵，再加上这些物质的东西，就是在这个肉体之外有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那个必须成为我们的信念。好，第六个，所罗门说的结论啊，真正的智慧是知道怎样在神的旨意与计划中生活与行事。这真正的智慧，知道神的旨意，照那个来做。这个有点像一个火车，它怎么发挥功用？它必须跑到一个铁轨上跑。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能够发挥功用的地方，我们把自己带到那个地方就发挥功用啊，不要样样东西要跟别人一样，不见得人家放他的努力在哪里我们就一定要那样做啊，寻找我们每个人神给他的目标啊。这是上一个，今天这一个往下看啊，第二大点，追求劳碌的果子。劳碌是讲我们用体力来做工，用我们的心力来做工，把现在的职业很多心力的工作，对不对啊？我们都坐在，有人就像安东，谁说我已经忘了是不是我的孙女说的，反正我坐在那边都闭着眼睛。他就问说，你真的在做工吗？我看你都在睡觉。他不知道我在做心力的工作。Yeah, 有的人在那边祷告，人家以为你睡着了。有的人还说我没有睡觉哦，我真的是在祷告。今天的工作除了体力之外还有心力。那么另外基督徒还有灵力。啊，做工。多元的做工方法。好，我照这个讲义说到重点，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第一个， 在日光之下劳碌结果子，那个是不是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目标？啊，我刚刚举过例子了，很多人他已经不需要赚钱了，他还需要做工。有的人没有工作，他就去打高尔夫球。那不是说高尔夫球不好，而是说那个必须有钱才打得起，对不对？Arizona 是全美国高尔夫球球场最多的，你们知道吗？有人不知道是不是？赶快听我讲。Arizona 高尔夫球场全部加起来有超过300个，啊，是全美国最多的。多不只是最多，远远的领先的最多。啊，所以这边有很多退休的人爱来这边，因为他们爱打高尔夫。那么，啊，有的球场真的很美丽，美得不像话。有的叫 desert， 跟普通的合在一起，又像绿洲，又像沙漠。啊，Arizona最多这一种。Sedona 也有好几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么有的人他不需要赚钱，他为了让体力得到运动，或者让他的心理得到运动，他做不同的运动，例如打高尔夫，高尔夫很好啊，唯一是高尔夫要花时间。那么打18个洞，对于不太会打的人大概可以打到6-8个钟头以上。那么我的最好的记录是跟着别人去打，乱打乱打，不进有时候还把飞进去，这样也超过4钟头。那么还有一个事情，我刚刚从 Illinois 搬来这边，大概第二年，我跟我的同事就请了一个高尔夫职业的球手，教我们6人打高尔夫。我们就跑到动物园旁边有个高尔夫球场，那天打就觉得不对，觉得那个风吹过来就好像开了烤箱一模一样。他就说今天怎么觉得这空气不对，后来回家打开收音机一听，哎，你们很有福气，刚刚度过了 Arizona 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122度。我们正在太阳底下打球，好热，我们说还好没有中暑。所以有得了日光之下劳碌的果子，有没有下一步？这个对一个人的满足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下一步啊，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满足。好，第二个讲到所罗门王所经验的一个大问题，他说我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果子，结果最后是被别人拿走，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做父母的都省吃俭用，什么都舍不得买啊，那么就是为了他的儿女好，为了给他存学费，为了将来他没有生活不会像我那么辛苦啊。他这边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他说我努力了一辈子结果被别人拿走，是不是可以让我得到满足？是不是划得来？这是第二条。连带的想到这个别人变成自己人，我努力积存遗产留给子孙，是不是最聪明的做法？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有几个大富翁，他们已经写了遗嘱说不给了，你们知道是谁对不对？啊，其中有个是 Bill Gates， 另外一个是他太太是中国人那个
马克扎华，
对对对，马不给了。还有 Warren Buffett 也写了遗嘱不给了。啊，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对于一般人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不对？啊，这是所罗门引起的问题，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待会我们看他怎么回答啊。第四个，所罗门对于 把所有的遗产留给子孙，他所产生的疑问。对不起啊，弟兄姐妹，如果让你们心里头觉得有点怪怪的，请多原谅。我们是讲所罗门的课程。第一，他们是不劳而获。一旦如果他不是我的儿子女儿，我们不会给他，我们都会说你去做工嘛，对不对？所以他连带的问到这个问题，问到自己的问题。第二点，他们不能享受得到工作结果的快乐，对不对？如果样样都给他，他不做你也给他，每个月给他10000块零用钱，你知道他后来会非常不快乐吗？以前我们在南边的教会被一个人来开枪打了好几个洞，在我们教会里还好没有人。后来那个年轻人被抓到，他原来是在住在洛杉矶的这个千万富翁的儿子。警察问他为什么你要打人家的教堂，他说我太无聊了。后来他就被关在这个菲律宾南边的什么地方一个监狱，我们还是看过他。我们给他传福音呢，他变基督徒了。罗佩顶他真的自己悔改，他说他知道自己不对。好，我们还好几个人都去看过他，看了好几次。他就说，他从小无论什么事情，爸爸就把钱丢给他，所以他心里头有100个不甘愿。看不到父母，所看到的就是钱。好，无论什么问题，他给他塞给他100块去买。所以后来他不只是打了我们教会，还打过别人。这是所罗门的问题。第三个，他们不感激或者不珍贵所继承的。第四个，对他们可能有害，用来做坏事。啊，这个太多了，好多这个什么参议员、什么百万富翁的孩子，有一些坏事对别人有伤害，有些对于自己伤害最多的是毒品，啊，非常多。好，下一个是说，他们可能是一个笨蛋，我翻译对不起了，用原文翻译。他们可能是个愚昧人，你给了这么一个笨的人，给他10000万，下一个他们可能是品格不好，再下一个这些东西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都是辗转的，你给他的东西对他没有长期的功用好处。下一个讲到我们做工的人变成白劳苦，白劳碌白受苦，啊，因为你得到的东西是别人。下一个晚上很可能睡不着觉，你看我也是讲这些东西不是我发明的哈，圣经真是这么说，他可能睡不着觉。好，到这边之后我们翻到第四页，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遍。好，当时讲到他的问题，这里面有题，待会讲到他有更深入的想法，我们用这个来做背景。我来念啊，第十二节，2章12节，我转念，他起初不是讲到他追求各种让他快乐的事情，他就追求智慧，对不对？他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跟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有什么呢？也不过是行早先已经行过的就是了。他说别人也没有新东西可以追求，就跟我一样，我追求过智慧、狂妄，有的人追求狂妄你知道故意去野，有很多人 故意去喝酒，喝酒喝个大醉。啊，有的人甚至他的娱乐就是去打人，那叫狂妄。你看到前两天有个人被四个人打，有没有？电视上讲，狂妄，把他拍成 video 放在这个网络上。现在狂妄的东西比以前更多，更愚昧，做非常笨的事情，让自己能够快乐。第十三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还是比愚昧好啊，但是不是真正的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只追求世界的东西，不如去追求智慧，因为智慧究竟比狂妄跟愚昧要来得好。第十四节，智慧的人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须遇见，虽然有不同，但是有相同的地方。十五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但我诚实的想，我这些智慧的做法相反，也没有比愚昧的人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也是虚空。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影响力。你看现在的总统还没有下台，很多人已经把他当作下台以后的总统，对不对？这个是事实。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一样啊。小孩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讲话还听，稍微大一点的，大一点的话你叫他，他好像没听见。哎呀，你要想办法，要做到，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问题啊。我没有多成功，但是我放在你们面前让你说，追求让小孩到长大还喜欢跟你说话啊，重要的一个题目放在父母的前面。你不要你的以为你的小孩长大了跟现在一样，到时候你不放妈妈妈妈哇，不一定。现在我放在前面的挑战就是说，要寻求智慧的做法，让他长大还是那么想黏你，不是不独立的黏法啊，而是他爱你的关系，他喜欢跟你接近。啊，有很多父母到孩子长大都说扎翅膀飞走了。啊，那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十七节，所以我就恨恶生命，因为我试了这么多东西都不 work。因为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快乐事了。例如说看电影，啊，你现在为了高兴每天都看一场电影，后来你不够满足，你就一天看五场，你还有乐趣吗？说不定你听到看电影你就要吓死，对不对？吃饭也一样，我昨天本来肚子还想吃，我就后来说肚子这么饱还要吃什么？真的哦，真的，我们每天都跟自己在辩论啊。不小心我女儿家的橘子很甜，愿意拔回来一大袋，结果我一天就吃了四个，就感觉肚子已经饱了，可是嘴巴还想吃，你要怎么办？又回到所罗门的问题，我都试过了都没有让我真的满足，我要怎么办？所以他说在日光之下都成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风。普风，风吹过来我去追风把它抓住。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为什么恨恶呢？这个结果自己也没有得到满足，又被别人拿走。很多东西我试来试去 就是让我不满足，而且成为痛。如果有个人逼你一天要打高尔夫球去打24小时，你肯不肯？会不会变痛苦？会，对不对？我们都做事做很多过，我做过事情过分过很多次。我都跟你们分享过，比如说我家有好几千张的唱片，光那个大唱片就2000张以上， CD 也有一大堆，一样啊。我以前以为我很爱音乐，连我的女儿在书店音乐部门做事，她的顾客问她某某音乐要买什么唱片，她都要打电话来问我 Daddy 这个人要买贝多芬的第6号，要哪个交响乐哪个指挥的最好。你知道以前她电话还没有讲完，我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只可惜的是我连什么乐器都不会，在钢琴前面我只能会弹一个哆哆嗦嗦啦啦嗦，是不是？以前要学弹一个少女的祈祷，学了几个月也学不成，就回到这里来啊，它变成一种痛苦，变成烦恼。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日光之下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所劳碌得来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20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一切的工作，心里便绝望，虚空失望便绝望。哎呀，这个人生真是没有希望。21节，因为有人用智慧和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22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也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24节，人莫强如吃喝，这是一个转机点，要记得哈。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积堆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普通。这些东西都是这么辗转，都是这样没有长久的希望。好，我读过这个，要记得我常常提的传道书不是负面的书，他用负面来启发你想正面。好，所以我们翻到第2页，所罗门的结论，他看到他日光之下的人生，他记得为什么有这个结论。日光之下只是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肉体里头这一段时间。第一，他的结论是我恨恶生命，原因我们刚刚都读过了。他什么都试了得不到满足，他劳苦得来的要给别人，那个人说不定是个很笨的人，很没有道德的人都有可能。谁能够保证我们自己的子女将来是个智慧人、有道德的？没有人有这个保证，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保证，他将来娶一个人、嫁一个人，你也没有保证啊。哦，所以他这个论点是非常真实。第二个，日光之下做的工作都称为伤痛。不再变成神创造人的时候的计划，让我们做工能够得到喜乐、得到满足。日光之下的人生，在这个罪的世界上头，很多工作如果不是为了正确的目标的话，它变成伤痛。第3，所有的都是 havel， 你记得我这个整本书的主题，传道书的主题 Havel 是什么？水蒸气，一丝蒸气，都是追风。你看我现在追风，我的手有点凉凉的，风被我追到了，拿不拿得到？第四，所以我恨恶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第五，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是虚空。第七、第六，没有益处。好，这个传道书主题之一，一个 Hubble 水蒸气，一个是日光之下，另外一个没有益处。好，你看一下，这些是负面的结论，他要把你推到走正面的东西，所以你要追求不是蒸汽，要追求不是日光之下，要追求那个目标会让你不痛苦的，要追求对你有益处的。好，回头想到180度。好，底下我说更深的想想，我要念一下这个啊。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向主亲自负责，别人不能替我们做，我们也不能替别人负责，甚至我们的儿女啊，我们不能替儿女负责，我们的儿女也不一定会听我们的话，照我们的建议去做啊，这是我们因为看到传道书我们想的问题之一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想到不同的问题，我只是把我想到的来分享。第二，这些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我们能不能够超越这个范围？第三，如果我们不看到日光之下以外的东西，会有一个结论，叫做零的总和。很多东西叫做 zero sum， 你无论做什么，最后得到的加起来是零。啊，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看法。为什么我要把钱都花掉啊？我每天都要吃这么多，喝这么多，不然将来就没有了。我们的原因都是会变零的关系。如果那个结论不是零的话，我们的想法跟做法就会不同。啊，那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不是零。好，让我先念一念啊。第一，我们是空手而来，我们也要空手而去。第三，无论生前成就多大，死的时候都归零。我会有一段圣经讲愚笨的财主耶稣说的话。第四，我们需要死的时候不会消失真实生命与财宝。传道书3:11，还有很多别的地方，待会我们会念啊。第五，智慧人会在从零到零的一生中，在神的国度里有好的成就，称为在天上的财宝，那些被神看为有价值的工作。第六，神是最高的评论者，不是死亡。啊，一般世界上的哲学或者理论是说死亡最后的平衡者，每个人在死亡都一样，都变零。基督徒不是这样，神是我最高的平衡者，神说我有多少就有多少。第七点，死亡是次高的平衡者，最高的是什么？最高的是神。好，翻到第三页，我们里面的神的形象催促我们要追求我们在日光之下生命死亡时不会消失的永恒价值。 啊，这是每个人里头的一个自然的追求。我们都要追求一个，这个肉体死了之后不会变灵。所以后面想到所罗门，他要推我们去想的东西，第一，日光之上而不是之下，超越这个地球啊。第二是借着神为中心的生活跟工作来造成我们的果子，或者造成永恒的那个工资，这个变成用我们日光之下赚来的东西，工资赚来的东西，转化为被神看为有价值的工作。好，下面我就讲到真正蒙福生命的发掘。第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哦，上个礼拜的信息。第二，生命如蒸汽，我们好像过路人一样，不要等哦，等太久就等不见了。第三，神是那至高的平衡者，他掌握一切。第四，生命从神手里给我们享受的礼物，生命本身，传道书的主题之一，不要让生命偷偷的跑走了。哎，这个我要对自己说，我等了很多，等太久了，啊，不要让事情都一直等。所以我不是对你们说，我对自己说。嗯，啊，我要跟英比说，我要去做运动。英比跟汪洋他们叫我去那个运动的地方，我跟他们说以后一定会去的。OK， 第一个 F， 神赐给我们能力去享受他所赐的生命、劳碌跟他的果子。好，这里有三个东西，生命是神的礼物。第二呢，劳碌的机会，是神的礼物，你劳碌。第三，劳碌的果子。如果我们没有日光之上的人生观的话，这些都跟不信耶稣的一模一样。当我们有的话，这些要被我们的生命来转化。转化什么呢？变成日光之上的啊。样样东西都透过这个新的眼光，那个眼光会有个问题，说上帝看起来如何，我们要学着他怎么看，我们就要怎么看，他怎么想我们怎么想，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啊，这就跟他的价值观合一，就变成一个我这个工程的图画。要记得这个图画是我发明的，我没有申请专利。我终于想到学工程啊，对于读圣经是有点用处。这个是果子，或者结果，或者劳碌的果子。横轴是时间，这边出生，这边是死亡。归零的人生观，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果子，对不对啊？我们生不带了，没有东西，慢慢长大，慢慢果子多了，去念书，去做点工，去做点事情，对自己对别人有益处，所以慢慢增加。也许一个人到了30岁，到达他的30到40到50之间，到达他的顶峰，然后慢慢的体力或者心力没有那么好了下来。这一段 在我用机械工程热力学定理来说，我把它叫做这个字叫这样啊，熵。那熵是一个工程名词，没有人懂，我也不懂。就是所用去的热量、能量都会变成废气。那个在机械工程热力学第二定律叫做熵，叫这个字，没有人懂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就叫做废气。但是这个对基督徒来说，从我出生到死所经过的东西，不信耶稣的人只看起点跟终点啊，因为都是零嘛，起点跟终点。信耶稣的人他要看他的路途和途径。途径很重要啊，这个人他的人生这样过的，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这样过的，如果途径很重要的话，这两个人生不一样。我们怎么解释呢？就成为有用的工作啊，熵是废气啊，那它的相反，有用的工作 useful work 啊，有用的工作。一个人听听，你知道保罗教导那个啊，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他讲到一个人他去打拳不是打空气的。如果我们做没有用的工作，叫做虚工，工程上叫虚工，没有用的工作，就是保罗所说的打空气。基督徒不要每天的人生都是打空气，没有用处啊。所以怎么样呢？把我们劳力所得来的果子，让它被改变成为有用的工作啊。例如说啊，因为我们教会有对外那个 homeless 的人，我们对于无家可归的人啊，那个放食物的地方，我们每个月都去送东西啊。你们都会看到我们的报那个宣布里头都会说，这个月的食物主要是什么？是罐头啊。这个月的食物啊，主要的是有豆子的菜，但是要有罐头的，有没有？我们每个月都去送食物。例如说，你说我对这个有负担，啊，我一个月赚500块，我要把10块钱拿出来放在那里，这里你就变成这样了，你这个有用的工作就变这么多了，对不对？那么有一天你觉得说你那样做的不够，我要做更多才会满足，对不对？啊，你就变成这样。那么这底下的面积啊，这底下的这么大，都是你有用的功啊。基督徒一定要做功，就变成日光之上人生跟日光之下人生的写照，就是用这个图来对照。好，最后我们念，翻到最后这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三节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啊，六章17到19节，来，请。不要听水不顺，不要听到听到听到无尽的宣传，只要听到那口是在乎给我们享受的神。第二，政府把你请来，再好吃杀富足，开心施舍，乐意动点，为自己积攒人好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使命来真正的生命。最后那个字，真正的生命 ，the real life，the true life 是什么？是在日光之上的人生。你把神给你的工作，跟工作的果子，改化成天国的财宝，那个叫做真正的生命啊。 真正在神看起来有用处的生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位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高伯伯替我们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让我们经历一切。